以西结书37:1-14，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，将我放在平原中，这平原遍满骸骨。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，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，而且极其枯干。他对我说：人子啊，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我说：主耶和华啊，你是知道的。他又对我说：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，枯干的骸骨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，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我必给你们加上筋，使你们长肉，又将皮遮蔽你们，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。正说预言的时候，不料有响声，有地震，骨与骨互相联络。我观看，见骸骨上有筋，也长了肉，又有皮遮蔽其上，只是还没有气息。主对我说：人子啊，你要发预言，向风发预言，说：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气息啊，要从四方而来，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，使他们活了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，气息就进入骸骨，骸骨便活了，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。主对我说：人子啊，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。他们说：我们的骨头枯干了，我们的指望失去了，我们灭绝尽尽了。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：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民哪，我必开你们的坟墓，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，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。我的民哪，我开你们的坟墓，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，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，也如此成就了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感谢神，今天是这个复活日，是来纪念着我们的主耶稣，他从死亡里头复活了，带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。传统上今天我们应该是讲道的时候，是讲到有关于在福音书里头记载耶稣基督如何的从死亡里头，在礼拜天的早上他复活起来，他的门徒发现了他的复活之后，他们都充满了信心，从一个悲哀的人生改变成为快乐的人生，从一个失望的地步改变成为充满盼望的一个情况。这些经文都是挺好的，但今天我是愿意跟大家来分享别的经文，就是在旧约圣经里头的其中一段很著名的经文，就是以西结书37这一段的经文。但是其实严格来说，如果我们真的研究这一段经文，也离不开跟我们的主耶稣的复活是有关系的。所以我今天的主题就是说，主的复活复兴了我们。按照以西结书里头说到这一章的经文，在37里头是讲到有关于枯骨复苏的一个预言，这就是很著名的预言。很多人读圣经，尤其是来到以西结书37的时候，都很惊奇地发现，哎呀，圣经竟然有这样的一段话。其实这不是，岂不是给我们看到从一个完全没有生命绝望的地步，竟然可以改变，竟然可以翻转过来，成为大有力量、大有盼望的美好的生命吗？但是这个预言其实要经过600之后，在主耶稣基督里头，他才完全真正的来应验起来啊！这就是以赛亚书37里头讲到的这个枯骨他如何的复苏的这一件事情。因为如果你看新约圣经，你发现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里的时候，这个世界是黑暗的，这个世界里头是充满了罪恶的，在世界里头的人是失望的、绝望的，就好像在以西结书里头讲到，这些枯干了的骨头， 耶稣就好像来到一个充满了枯干的骨头的世界里头。耶稣在当时他在传讲有关于神的信实、天国的道理，但是不单止如此，耶稣不单只是个很会讲道的人，他不单只很会讲话，更重要的是耶稣他把这个他所讲的道理实行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把他自己的生命注入在这些枯干的没有生命的骨头的当中，让这些人得到生命。这就是耶稣为我们牺牲，为我们付出他宝贵的生命，却叫我们本来已经死在罪恶过犯没有盼望的人里头，以及我们可以重生得救，有一个新的生命。所以把这两段经文把它合起来来看，我们就马上看到这个复活的这个很重要的道理，其实在旧约里头已经告诉了我们。按照圣经以西结书是这样说，是神带领着这一位先知以西结，他首先看见在一个平原上，把他带到平原里头去，看到平原上有什么。哎呦，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就好像拍一个这么恐怖的电影一样。哎呦，并不是看到美好的风景哦，他看到都是平原的地上都有很多很多的骸骨，就是一些骨头，死人的骨头，已经这些人死了很久了，因为骨头都已经枯干了。这就是这个道理。他是在平原里头看见这样的异象，其实这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的人生，因为今天在许许多多人的世界里头来看，表面上就好像一个平原，哎呦，就是很美好的一片土地，没有高山，没有低谷，没有这些条件，没有困难，一切都安排得很周详，管控得很有方向，很有力量。但实际上来看，他们好像是生活在平原上，其实他们充满了灰心、悲痛与绝望，不是吗？今天这个世界，我们就感觉到我们这很多可以享受的东西都有了，我们就好像都没有缺乏了，我们都拿到最高档的科技的所有的产品都可以给我们用了。但是人生真的是那么理想吗？人生真的怎么高兴快乐吗？其实我们都知道不是如此的，表面上好像一个平原，好像很平静很平安，但实在上我们充满了有忧伤、有忧虑、有伤心、有难过。所以这不是个真正平原，就好像以西结去到平原里头，却看到的不是美好的风景，而是看到一堆又一堆的死人的骨头。这些骨头是怎么样？圣经说是极其的枯干，那就是说他们已经死亡了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。那就是说看起来这些骨头是在没有希望可以复兴过来的，是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一回事情。按照旧约圣经箴言书17:22是这样说，他说忧伤的灵是骨枯干，忧伤的灵是骨枯干。那就是说原来当我们有忧愁、有伤心难过的时候，就让我们的骨头也枯干了。所以我们要担心啊，我们不要随意的有忧愁起来，要不然都会影响我们的骨头。但其实它里头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忧伤的心就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这怎么重要？所以我们要懂得怎么来面对一些不如意的事情，面对一些不顺利的事情，不要凡事都往一个很消极的方向去想。有些时候神也通过一些困难，通过一些不如意不顺利的情况来训练着我们的。消极的人就看见任何的事情都是很悲伤的，消极的人看到的总是看到说，哎呀，没有机会了，再没有翻转了。如果我们是以西结，当然看到这个平原上 通地上都是一些枯干的骨头，死人的骨头，就感觉到哪里还有盼望？这些人都已经死了这么久了，怎么可能可以再重新又翻转过来了？有复兴的希望吗？没有呢。这就是我们总是带着消极的这些看法，但是神却训练了这个先知以西结说，你不要这样看，一般的人只是单单是从一个平面的角度来看事情的，每一件事都是平面的来看，但是神说不是这样的，有些时候你要转一个另外改变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事情，就学习一下从上面往下面的来看这个事情，就好像你坐飞机的时候，在天空里头坐飞机，在飞翔的时候，你看往上面看，你看到的东西跟你在平地上看的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因为你改变了一个角度来看你的人生，看你的事情，看这个世界。我们满心的感恩，我们相信神的人，我们可以借着神给我们的这个信心的眼睛看的世界，看的事情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不要光从平面上来看，从平面上来看事情永远看不到它真实的一面，看不到完整的一面，但从上面往下面来看，好像神看地上的人的人生一样，都是看得一清二楚的。我们满心的感恩。那么我们反省一下，今天我们又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人生，从哪一个角度来看神给我们的每一个情况呢？神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有什么意思呢？有什么道理呢？如果我们学习从神给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可能马上我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，我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，我们的决定和行动也可能不一样。所以我们看到了神带领着先知以西结去到这个平原，看到这么多死人的骨头，主就对这个人说，人子啊，你看见这些骨头，他们就是以色列的全家。那就是神给以西结的一个很好的答案，就让他知道其实这是一个比方，让他们明白以色列这个国家表面上看来已经灭亡了，外邦人来了把他们打败了，他们的国家，他们的土地已经完全失去了，甚至他们被俘虏去到远方，去到巴比伦，这是外邦人的地方，他们很可怜。这些人就好像在打败仗之后给人家杀死了，就死在平原的地上一样，没人管他，没人来埋葬他们，他们再没有希望了，哪里再有复兴的盼望？应该没有的。所以这些人就是，他是说这些骨头是这样说，其实代表以色列人剩余下来的人，他们都是很失望的，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，我们的指望失去了，我们灭绝尽尽了，等于说我们都没有希望了，没有找不到出路了，我们都好像迷失了一代的人，找不到我们的明天，我们都没有盼望。就好像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了这个疫情的病毒的问题，蔓延着我们整个世界，我们已经超过一年的长这么长的时间生活在这个情况里头，慢慢很多人都失去了盼望，年长的人有年长的人他们的悲哀，年轻的人有年轻的人的他们心中的不满意，就是找不到出路，找不到要盼望的时候。以西结书的背景是什么？是讲到以色列人在历史上因为他们离弃了神的缘故，他们就两次被敌人来侵犯，他们把他们打败，并且把他们俘虏去了，去到很远很远的巴比伦，巴比伦就等于是我们今天说伊朗这些 地区那边，做那地方的人的奴隶，就是说他们再不是自由的人，他们没有自由了，失去了自由，要来当苦工来服侍他们的新的主人，他们变成为是俘虏，是奴隶，是多么悲哀的人生，哪里还有盼望，哪里还找到出路？我们看到的他们是生活在一个被掳的世界里头，他们感觉他的生命都是很枯干的。今天 严格来说，我们整个世界，如果从属灵的角度来看，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世界，也是被掳的世界，被俘虏的世界，被罪恶所俘虏了，被许许多多不法的事情把我们俘虏了，被很多悲哀的事情俘虏去了，被很多忧愁把我们俘虏去了，我们再找不到自己，好像 被人抓走了，离开了我们想要过的美好的生活，美好的生活没有了，反而我们生活在一个我们感觉到不安全的世界，不快乐的世界的当中，生命越来越枯干，好像这些平原上的骨头一样，很枯干，很枯干。其实圣经真的是这样说的，在路加福音22章，当时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里头，他对着当时的人说，耶稣说，现在却是黑暗掌权了，这是路加福音22章耶稣所讲的话。耶稣也表示在当时这个世界是黑暗在掌权了，掌权的意思就是黑暗 是我们的主人，黑暗把我们俘虏去了，我们生活在他黑暗的权柄的底下，受到他的影响，受到他给我们的苦难，受到他给我们的悲哀，我们生活在这个黑暗里头是不快乐的。是耶稣是这样表示，当时的人生就是这样，在黑暗的掌权的底下。今天我们生活在疫情的当下，整个世界的人其实都好像是变成了俘虏，我们被这个疫情俘虏了，我们再不能够自由自在的过我们的人生，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，过去我们可以做的事情，今天我们都受到很多很大的限制。疫情当下，我们忽然之间就经验，就以色列人他们的经验，当年他们变成了人的俘虏，今天整个世界的人也变成了这个病毒和这个疫情底下的俘虏，感觉到很悲哀。其实我们整个生活这一年多以来都受到很多的限制，甚至 被逼迫着，被勉强着要改变过来。过去我们喜欢跟人家来交往的，现在我们都说人与人之间有社交这样 的距离。哎呦，以前我们喜欢来见面，来谈话，来一块的来吃饭，来交通交流，现在我们都受到限制，我们甚至不能够一块的来在教堂里头有一个实在的敬拜聚会，我们都要改变，躲在每一个人的家里，通过一个网络，通过一个镜头，我们来讲来见面。哎呦，我感受得到我们真的生活在一个很大的时代里头，但这个大时代却不是快乐的，而常常带着悲哀，甚至是无可奈何的来度过每一天。最近我听见有些朋友说，哎呦，我们又浪费了一年。真的，从这年长的人的角度来说，真的他们就感觉到我们浪费了一年，应该本来是好好的过的一年却浪费了，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得到。耶稣说，我们现在是在黑暗掌权的一个时候，我们都变成了这个疫情底下的一个俘虏，但是耶稣基督他的复活却改变了我们的看法。当时神对着以西结这个先知问他一个问题，说，你看这些骨头他们能够复活过来吗？这些骨头已经死了很多年，长期的时间了，还能够复兴过来吗？先知不懂得回答，所以他说，主神啊，你是知道的。这是先知很坦白，他真的不知道，但是他明白，他也有信心，认为神有所有的答案，所以他认定主啊，神啊，你是知道的。今天我们真的也需要有以西结他的信心，认定我们没有答案的地方，神还是知道的，还是在掌权的。从人的角度来看，复苏过来是看来是没有希望的，用人的眼睛来看，平面的角度来看，看不到有希望，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，总是有希望的。 以色列这个已经灭亡了2000多年的国家，从人的角度来看是没有复兴的希望了，好像已经死掉了的骨头一样，再没有复兴的盼望。但是神的带领底下，在主后1948年5月14号，就向整个世界宣告说这个国家复国了，复国了就是复兴了，本来就是已经枯干的骨头，没有生命，没有盼望。但是在神的带领底下，正如先知以西结说，主啊，你是知道的，你是有计划的，你是有最好的安排的，这件事情实现过来。所以圣经里头所讲的话都是美好的。当年这个以西结看见这个异象，原来是真的，真的会实现的，就是按照神的时间，终于他实现出来了。从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复兴，我们的复兴的由来是什么，是什么原因推动我们，我们灵命上可以复兴。如果我们看这一段经文，圣经第四节是这样说，神又对着以西结说，你上这些骨头来发预言吧，枯干的骨头啊，要听神的话。听神的话是我们能够复兴的头一个原因，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有没有听神的话。以色列人的过去的失败是因为他们没有听神的话，甚至他们故意违背神的话语，不顺服神的话语。基督徒的人生，我们也应该要从当中学习一个功课，到底我们信了耶稣这么长的一段时间，但是我们很愿意认真的来听神的话吗？听从神的话是我们得以复兴的一个重要的原因。不单只是听，而是听从，那就是说我们听了之后，把神的话听进去之后，我们遵行，我们实行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，有了神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才能够使我们看到生命复兴的盼望与动力。神的话语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，让我们有信心来看到复兴。如果没有用信心的眼睛来看神的话，我们还不能够看到盼望。如果你把圣经其实当作是一本的世界里头的书来看，或者你盼望在圣经里头找到一些知识，一些哲学道理，还是没用的。我们要求神开我们的眼睛，用信心的眼睛来读圣经，来看神的话语，我们一定看到复兴的盼望和动力。因为以弗所书2章5节里头说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而这段经文也是在复活节里头应该我们常常 来思想的。没有死的人不知道生活生命的宝贵，没有死过的人他不知道，哎，原来我们活着是多么的美好，多么的有意义。但是你知道吗，过去在灵命上我们都是死掉的人，因为我们犯罪作恶，因为我们没有认识耶稣，没有找到救恩，我们已经死在我们的过犯罪恶的当中。但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，被埋葬，但是他要复活了。所以我们相信耶稣的人，按照圣经说，就能够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就是我们的灵魂苏醒过来了，我们重生了，得救了，我们离开了罪恶的黑暗的权势，我们有生命的盼望。在这样的一个大时代里的生活，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忘记，我们继续的要用神的话语来彼此鼓励，互相的感染。我说彼此鼓励大家都当然好啊，但是互相的感染可能大家不喜欢，尤其在一个疫情底下，哎呦，我们都不享受到别人的感染，所以我们在很多地方我们都戴着口罩，我们都常常要洗手，我们就不敢碰别的东西，就是不享受到感染嘛。弟兄姐妹不用害怕，我们说的彼此感染是用神的话语来彼此的感染，彼此的互动，彼此的影响，彼此的鼓励，彼此的教导，彼此的安慰，甚至于是彼此的建立， 让我们的信心可以强壮起来。第二，我们要复兴的话，我们要让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做工。圣灵的做工是对我们的复兴是多么的重要。正如圣经说，神对着先知对着这些骨头说，神说我要使气息进到你的里面，这样你们就活了。这个气息就等于我们呼吸一样啊，我们每一天每一个时候我们都要呼吸嘛，我们一吸把空气吸进去又呼出来，这就是气息。通过这样我们的生命就可以继续的维持下去，我们就可以活了。一个死人的骨头是没有空气的，是没有气息进到他们里头的，所以他们才是一个死人的骨头，对不对？但当 有空气有气息进到他的生命的里头，他们就不一样了，他们要重新的复生起来。其实在这段经文里头，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字总共用了有十次，这同样的一个原文，但是中文的圣经翻译里头，他就为了方便的缘故，就用了三个不同的词语来翻译。有些时候他翻译作灵，有些时候他翻译作风，有些时候他翻译叫气息，就好像刚才说的，但是原文是一样的，都讲到这是一个灵，这是神的灵吹在这些死人的骨头里头，他们就能够复兴过来了。所以第十四节神说，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的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这里所讲的翻译作灵这个字，就刚才翻译作气息这个字，是同样的原文的一个字。所以我们能够活过来靠着神的灵，我们能够重新的复兴过来是靠着神的灵，我们能够获得有生命的意义都是靠着神的灵在我们的当中。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也是这样说的，他说叫人活着的是乃是灵，叫我们能够活下去的是圣灵，叫我们能够重新的活过来有重生得救的生命也是圣灵的工作。至于在约翰福音里头，耶稣已经很清楚的明白让我们看到，他所讲的就配合了以西结书里头所讲 的话，本来是已经死人的骨头，没有盼望的，没有活力的，现在因为灵推进他们哪里去，他们就活过来。第三，我们要复兴需要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需要一块来做工。做什么？做祷告的一个大军队，做祷告的军队。那就是说我们并不是拿着枪拿着武器去打仗，我们不是做这些事情，我们是神的军队。我们凭着什么？凭着祷告。当然我们也凭着传福音啊，讲道啊，传讲圣经啊，我们探访啊，鼓励，我们也做这些事情，但更重要要做的就是要祷告。我们是神的军队，要做打属灵的仗，就是靠着祷告祈求来进行的。第十节圣经这里说，是当时先知听从神的命令，他就遵命上这些骨头来说预言。圣经怎么说？圣经说马上这些气息，这些灵，这些圣灵就进入这些死人的骨头的当中。哎呦，这些本来是没有生命的骨头忽然之间就改变了，成为能够活起来的，就活生生站起来的，他们能够站立起来，成为神的大军队。哎呦，这就是让我们看到，这真是一个神迹哦！这个神迹是因为有神的话语领导他们，然后也有圣灵充满了他们。第三方面，我们从当中要学习知道，如果神已经拯救了我们，神已经把新的生命给我们，那么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？是要站起来，那就是说我们要行动起来。我们不说哎呀，我已经得救了我就满足了什么都不做，这是不对的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是有生命有的人，我们需要站起来为主做工，站起来向主来祷告。以西以、 以赛亚书六十章就告诉我们有一个命令，说我们要兴起发光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，这个你的光已经来到，其实就是说弥赛亚救赎主已经来了，他已经带来光明。耶稣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不是说我们生活在黑暗掌权的时代吗？但耶稣来了，我们都看见了光。所以为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里头说，我就是世界的光，凡是跟随我走的都不会掉在黑暗的里头，都找到生命的光。所以我们已经找到生命的光，所以我们要站起来，就好像这里说，只是骨头已经复活了，他们就站起来成为神的军队。我们要做什么？为主发光，因为我们都是做主的见证人，我们要传扬主的美好的生命的道理，为主发光。所以我们要站起来，兴起来，复兴过来。弟兄姐妹，你信耶稣这么多年了，你为主发光做了多少？你在主的面前同心祷告做了多少？你愿意为主付出你的时间有多少？你愿意为着主耶稣，感恩着主耶稣的恩典，你来服侍他又有多少？求主帮助我们。以西结束就告诉我们说，他们都站起来，我们呢？我们这么长久以来还有站立起来吗？还是我们太过舒服了，整天躺在那边在享受着，哦，主的恩典很好，哦，主的慈爱很美好。但神说不单如此，你们要站起来为主做工，为主发光。现在是光的时机，所以我们都要起来发光，因为光来了，黑暗就会把他们就会驱散了，驱走了。现在是光的时机，感谢神。好像今天这个复活节的礼拜天，多么的光明，阳光灿烂，也是春天的开始。我们的白天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了，看到吗？这是光的时机。不但如此，因为耶稣已经做我们的救主，他是我们的光，他带给我们有光，我们也是生命的光，带要把耶稣基督能够见证出来。所以这是发光的时候，这是一个机会，在主耶稣再来之前的美好的机会，我们要为主发光。神给你这么多的时间，你有没有用在服侍他的事情上？神给你有这么多人生的经验，有没有借着你人生的经验来跟人家分享神的慈爱？神给你有很好的恩赐，念书也念了很多年，你得到的学问很多，那不是突然的，不是没用的，不是浪费的，都是有用的，要用在神的事情上面，为主发光。神给你有美好的家庭，有很好的家庭的生活，我们要感恩。但是同样的，借着家庭的生活，我们要把耶稣基督放在我们的家庭的当中，让耶稣基督做我们一家之主，带领着我们，让我们的整个家庭也做主的美好的见证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发光的时候，这是光的时机，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来服侍主。那最后我们要问，什么是复兴的钥匙？什么是复兴的秘诀？在哪里？道理在哪里？其实我们也可以讲说，教会，一个教会的兴旺与不兴旺，不在于用什么方法，而是在于我们的灵命上有没有复兴起来，与神建立关系。甚至很多人都强调方法，甚至我们用科学的方法，用管理学的方法，甚至用做生意的方法，专业的方法来研究如何让教会的人数增加，让教会的事工兴旺起来，让教会能够服侍更多社区里的人。我们强调方法，我们觉得这是很有用的，很重要的。但有一件更重要的，更优先我们要处理的，要面对的，就是如何恢复我们与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。 过去我们只不过在头脑上我们知道有关于这个福音，头脑上我们知道要服侍主，但是我们行动有多少，实在做了什么，我们在于我们与神都维持着一个很疏离的关系，就好像人与人之间有社交的距离一样，没有很亲密的关系。现在我们如果要复兴起来，首先要回到神那里，回转到神那里。回转这个字在旧约圣经里头用了1000多次，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人就是需要回转归向神，他们才能够复兴。今天的基督徒，请我们都知道，我们需要回转，重新恢复建立与神的关系，这就是我们教会的复兴一个很重要的开始。所以这个复兴并不在于光是牧师、传道人或者领袖，当然他们要复兴，但是你呢？你怎么样？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都需要复兴过来，都要站起来做主的军队，好好的来祷告，教会就复兴过来。一切的复兴与更新都是靠什么？弟兄姐妹，都是靠赖着我们的赦罪来完成的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就跪下来，谦卑的跪在主的面前来祷告，来祈求，这样复兴就会来到。所以我们的赦罪要学习弯起来，跪在主的面前，要谦卑悔改，向主认罪，求主怜悯，为自己、为家庭、为弟兄姐妹、为教会的复兴来做迫切的祷告。举个例子，在诗篇106篇里头说，神说：“若非他所拣选的摩西，他在神的面前站在破裂之处，他就灭绝他们了。”那就讲到以色列人是多么的败坏，违背神的话语，不顺服神，甚至于他们抱怨神的带领。但是摩西他们的领袖很谦卑谦和的跑到神的面前，站在神与人民的当中，他代表着他们要求神的怜悯，代表着他们向神认罪。所以圣经说，如果不是摩西他站立在神与人的当中，站立在已经破裂的地方来祷告的话，这些人民，这些以色列人一早就已经灭亡了，因为他们得罪神。但是摩西很勇敢的愿意承担这个工作，他做神的军队，他就站在这个破裂的地方，已经破坏了的地方来侍奉主，向主来祷告。还有以西结书22章30节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神说：“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个人来重修那个破坏了的墙垣，在我的面前为这个国家来站在破口来防堵，使我不灭绝这个国家。”但是结果怎么样？神说我却找不到一个。哎呦，就是这么很可能的情况。原来神都在找人呢，找人做什么？站在破口，站在破坏了的地方，好像摩西那样。不然的话，神就要来惩罚我们地上的人。但是他今天还在找这样的人，站在破口里头祷告的人，但却常常找不到。今天我们呢？我们是否愿意被神所找到了，做这样的一个人，站在破口？好像圣经说，以西结说，这些骨头复活过来之后，他们就站立起来做神的军队，做祷告的军队一样。我们发现其实基督徒的破口通常都首先在哪里出现？就在人与神的关系里头出现的。就是我们所有的问题，所有的困难，都是首先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上有破裂、有破坏、有破口的出现。这个破口的意思就是最脆弱的地方，敌人一来就打进来了，就攻进来了，我们就被打败了，这就是破口的意思。 所以我们一定要防止这个破口的出现。如果一旦有破口的出现，我们就要找人来看守这个破口，甚至要重修这个破口，把它坚固起来，好让这个敌人不能够让他们轻易的打进来。我们也要做守望的人，守望这个字在旧约圣经里出现了36次。其实我们看以西结书就发现，他总共用了两章的经文，在第三章和第33章都讲到这个看守或者守望的重要。今天我们都好像以西结，神都给我们有一个使命，有责任，就是要做看守或者守望的工作。在这个黑暗掌权的时代，在这个人心惶惶的时代，在这个疫情掌管着我们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人都好像很失望，好像当了俘虏一样，我们要守住在这个破口上，继续的祷告，为我们的国家，为我们的社区，为我们的家庭，为我们的教会，我们要站在这个破口上同心祷告。福星带来祷告，但是相对来说，我们越祷告越来福星，这永远停不下来的。永远不能说哦，现在福星够了我们就停止祷告，不是的。当祷告停止了，福星也停止了。要福星就需要祷告，如果停止祷告，我们的福星也就停止了。所以祷告会不能停止，就在这个疫情底下，我们改为在网上也进行祷告会，就是这个原因。举一个例子，在200年前，在美国，当时有5个爱主的基督徒，他们约定了就某一天某一个时候，在一个地方他们见面，然后他们同心的祷告。当天他们见面刚要开始祷告的时候，天上忽然之间就下大雨了，这个雨水洒在他们身上，他们感觉到很不舒服。他们说，不如我们找一个地方来躲藏起来，避一下这一场雨吧。他们就找到一个农村里的一个破旧的房子，没有人住的，里头都是人家堆放一些干草在里头的。于是他们在这干草堆中，他们坐着说，哎呀，没办法，我们都没法祷告。但忽然之间，其中有一位基督徒说，为什么不可以，我们就在现在这个干草堆中，我们一块来祷告。他们说，啊，他们想也对，于是他们就迫切的祷告。从此之后，他们常常都约定在这个干草堆的房子当中来祷告。结果通过他们祷告，他们5个人灵命上的福星火热起来，他们爱主侍奉主，也为不同的教会祷告，也为传福音的宣教士来祷告。结果这个福星的这个火就不断的燃烧，很多人都加入在他们这个干草堆中的祷告，因着他们的祷告成为一个大能的神的军队，就是祷告的军队，推动了教会的复兴。今天如果去到这个美国的威廉斯学院里头，还找到这个纪念碑，就纪念着他们在干草堆里头的祷告。弟兄姐妹，干草本来就是没有生命的，但是因为祷告的缘故就复兴起来。我们本来我们的灵命都是很枯干的，好像一堆干草，好像一堆死掉了的骨头，没有生命，没有盼望。但是祷告让我们复兴起来。最后复兴这个原因是因为神他必定要成就的事情，原来这不是我们人可以做到的，是神他自己做的，是他亲自来成就的。因为在14节里头说，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，也如此成就了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重复的说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说要成就，就成就。感谢主的恩典。所以今天我们不要灰心，真的不要灰心，不要以为，哎，我已经尽力了，我已经花了很多时间，为什么还要复兴？我们要仰望神，因为所有的成就都在于我们的神，因为神要为他自己的名来成就复兴的事工，因为所有的荣耀要归给神。 所以今天说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，求主也复兴我们。要复兴的话有四件事情我们知道，一要听从神自己的话语，二让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，三我们要来祷告，好像军队一样，我们全心全意的投入来祷告，最后神他必定要成就。但愿复兴，复兴我们这句话真的产生在你的心中，也发生在我们的当中。愿荣耀归给神。